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义的976号到983号信经啊，第十条的内容，我信罪过的赦免。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就看关于这个第十条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呢，我们要看只有一个圣洗为得罪赦。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看钥匙的权利。我们首先看第一号976号，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理不但与圣神的信理，也与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理联系起来。复活的基督给宗徒派遣圣神时，将自己赦罪的神圣权柄授予他们。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若望福音20章22到23节。教理卷二呢，将清楚论述如何借着洗礼忏悔圣事和其他圣事，尤其是感恩祭以获得罪赦。因此呢，这里呢只需提及几项基本的资料。在这个976号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整个的这一段哈，在解释我信罪过的赦免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所进出的这个角度，为了不重复哈，因为在这个教理这个卷二啊，天主教教理卷二的时候，因为那个部分呢会讨论这个圣事，关于这个圣洗圣事以及忏悔圣事呢，就是跟赦罪有关的圣事呢，进行啊详细的这个讨论，当然也包括这个感恩祭。那么这里面呢，只是就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个资料，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资料呢，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阐述。我们这里呢，首先也注意一个名词，要注意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个角度呢，这里面这个罪呢，是指的是在宗教内呢所称呼的这个罪，跟信仰是紧紧相连的。因为当我们说罪的时候呢，它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比如说它可以有文化的这个角度，它可以有法律的角度，它还可以有信仰的那个角度。我们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罪呢，就是从信仰的这个角度，是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那么所以呢，既然我们知道这里这个罪指的是哪一类的这个罪，那么赦罪呢就指的是所赦免的就是这一类的罪。为此呢，我们看976号里面他交代，这个赦罪呢就是跟圣神教会和诸圣相通的道理呢有关联，就是跟这三个方面的道理呢是有关联的，所以呢要放在这个位置上来讨论。它也是在信经啊即将结尾的这个部分。那么其他呢有关于罪的这个内容呢不在这个部分里面讨论，尤其是跟圣洗圣事有关的，跟忏悔圣事有关的这些部分啊都不在。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在复活后显现的时候，他派遣圣神和赋给宗徒们赦罪的权柄啊，那么这两件事呢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呢，在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耶稣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若望福音20章22到23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圣洗为得罪赦。977号，我们的主把罪过的赦免信仰和圣洗联系起来，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仰受洗的必要得救。马尔谷福音16章15到16节。圣洗是赦罪的第一件和主要的圣事，因为它是我们结合于基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为了我们的诚意而复活，好使我们也同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罗马人书6章4节。那么赦罪呢，可以啊看作是呢圣洗圣事的效果。当耶稣命令门徒们去宣讲福音的时候，给人受洗的时候，他自然呢也能够在接受的人身上显示出赦罪的效果。那么受洗呢，是跟基督啊一起死亡，为的是呢也能跟他一起复活。那么这复活的必然前提呢，就是罪过的赦免，如此啊，这个当事人才能够开始一个新生活。我们看这个978号，当我们做出首次信仰的宣认，接受那洁净我们的洗礼时，我们所得到的罪赦是那样圆满和完整，以致我们再没有任何罪过需要洗涤，不管是原罪亦或是因我们意愿所犯的本罪，我们也无需做任何补赎。然而圣洗的恩宠并不使人摆脱本性的一切软弱，相反的，我们仍要抵抗私欲偏情的冲动，因为他们不断地使我们陷于邪恶。那么圣洗的效果自然就是赦免原罪 本罪，甚至呢还能够赦免罪罚。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虽然呢一个已经领洗的人，他的原罪啊、本罪啊都被赦免了，但是他的私欲偏情还在。那么这个私欲偏情啊，也就是向恶的这个倾向。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倾向呢，可能啊使我们日后呢再犯罪。那么事实上呢，经验告诉我们，那么绝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在灵洗之后呢再犯罪。所以这儿呢就看到了一个需要。那么这个再犯的这个罪，因为圣洗呢已经在一个人身上完成了，再犯罪之后，那么这个罪该怎么去处理？我看979号，在对抗犯罪的倾向时，谁有足够的勇气和警觉来避免罪恶的美意伤害呢？如果教会必须有赦罪的权柄，便不应视洗礼为唯一的方法来使用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天国钥匙。教会应可以赦免所有悔罪者的过错，因为直到生命末刻，他们仍会犯罪。那么洗礼呢，虽然能够赦罪，但是洗礼呢是不可以重复的，这一点呢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无法借着再次的洗礼获得罪过的赦免，所以呢这赦罪的方式呢，除了洗礼之外呢，一定呢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个源自教会的这个权利呢，就能够照顾到信友在这一方面的真正的这个需要。这个时候教会呢就需要使用这个天国的这个钥匙，就是使用他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980号，借着忏悔圣事领了洗的人可以与天主并与教会和好。教父们很合理地称忏悔为惨痛的洗礼，对那些在领洗后跌倒犯罪的人来说，为灵魂的得救，忏悔圣事是必须的，正如圣洗本身是为那些尚未重生的人一样。那么在这个980号最后这一段呢，它是一个引用哈，它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圣俄瓦略纳祥的演讲这部书当中。那么忏悔圣事呢，正好呢它填补了这个空白，使那些因着自己的软弱而犯罪的人呢能够重新跟天主和好。当然你看这个教父哈，这个圣俄瓦略纳祥，他的这个话，他说这个忏悔圣事呢是惨痛的这个洗礼，但其实这句话呢也反映了这样的一层含义。那么惨痛的洗礼就是那个罪过再一次呢得到了赦免，那就是当事人的罪过再一次得到了赦免。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钥匙的权利，981号，基督在复活后派遣他的宗徒因他的名向万民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路加福音24章47节。宗徒们及其继承者为实践这和好的职务，格林多人后书5章18节，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宽恕，这宽恕是基督为我们赚取的，且呼吁人们皈依和相信，同时借圣洗向他们通传罪赦，也借从基督得到钥匙的权利，使人可与天主并与教会和好。教会呢领受了天国的钥匙，是为在教会内借基督的血和圣神的行动赦免罪过，是在这教会内那因罪恶而死的灵魂得以重生，好能与基督一起生活，是他的恩宠救了我们。那么相信呢和赦罪之间呢有着内在的这个联系，那这里相信对象是谁呢？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宗徒们呢在教会成立之初呢，就一边向人宣讲福音邀请人相信，也说明呢这相信呢所能够带来的这个果实。赦罪的这个根本呢，就是它的根本原因呢是跟基督的救赎有关，是十字架的这个救赎功效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然后呢具体分析的这个功效的权利呢却被委托给教会呢来进行分配，而教会就借着这个钥匙的这个权利呢来敦促众人跟天主和好。那么最后呢圣奥斯顿的话呢也很好的阐释了这一层意思，尤其是最后这句话，他说是在这教会内那因罪恶而死的灵魂得以重生，好能够与基督一起生活，是他的恩宠救了我们。所以呢这正符合这个和好圣事呢所显示的那个特征，他把天主的恩宠呢借着这个圣事的这个工具向人呢来传递和分施，然后呢在人身上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罪过得到了赦免。我们看这个982号，任何罪过 不管如何严重，圣教会没有不可赦免的。任何人无论如何罪大恶极，只要真诚悔改，都应满怀信任的期望得到宽恕。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他愿与宽恕之门在教会内时常为那些悔改的人敞开。教会呢被授权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显示出呢，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那就是教会呢接受耶稣基督给他赦罪的权柄的时候，不管罪恶的这个大小，只要是悔改都能够获得宽恕。因为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他自然的也愿意宽恕所有愿意悔改的人。982号呢这一个条目里面，其实我们一定会留意到哈，他强调的就是教会呢他能够赦罪的这个权柄啊，其实是蛮大的，但是里面也包括一个必然要有的一个条件，就是悔改。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从耶稣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在施恩行善的时候，向当事人呢所经常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就是让他悔改接受福音。那么这表示一个人内心里面真正啊愿意转向天主和转向信仰的一个实际行动，这在罪恶里面的人也是啊，只有真正的这个悔改，他才能够获得宽恕。那么否则的话呢，他会成为一个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一个表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对他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帮助。我看983号，教理讲授呢要尽力唤醒并培养信友相信复活的基督赋予教会一份无比伟大的恩赐，借着宗徒及其继承人的职务，教会有真正宽赦罪过的使命和权利。主愿意他的门徒具有极大的权利，他愿意他卑微的仆人因他的名完成他在世时所做的一切。天主没有把这权柄交给天使，也没有交给总领天使，却交给了司铎。天主自高天认可地上司铎所做的一切，如果罪过在教会内不蒙赦免的话，那就没有希望，没有永生与永远释放的希望。感谢天主，他给了教会这样的恩赐。983号呢，在这一条里面呢，他首先强调呢，就是教理讲授呢，关于这一点哈，就是罪过的赦免这一点，要让教友明白，宽恕人的天主呢，是为了显示他的仁慈，将赦罪的权柄呢就赐给了宗徒们，也愿意他们呢能够传递这份仁慈于万世万代。我们要记得哈，在天主教里呢，这赦罪的这个权柄呢哈，在天主教里面在理解这个次序的时候是这样的哈，这个赦罪的权柄呢是源自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那么你们这里显然呢是指的是宗徒们。那么并且呢，因为教会使命的这个原因，也为了完成教会的这份使命，那么这个权柄呢一定要传递给宗徒们的继承人的，这样的话呢，天主的仁慈呢才可以世世代代的相传。而教会呢更是在这样的秩序之下看到了这个圣事的架构，就是和好圣事的体现。那么相反的，在这个基督教内，我指的是这个释反教啊，他们认为呢耶稣的这个赦罪的权柄呢是给整个教会的，他不强调具体给宗徒们授权啊。虽然呢经文里面说你们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人，但其内容哈，他们理解呢就是耶稣把这个赦罪的权柄给了教会呢，其实内容呢是空洞的，所以呢也就没有和好圣事。这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典型的这个理解，关于这个耶稣把赦罪权给了教会的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典型的理解。但是呢有一件事呢我们不能够忽视，基督教呢在改革的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个告解圣事已经存在了超过千年之久，而他们呢是在这个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呢1500年之后，他们才想起来要改变这个对耶稣话的这个解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呢也要明白哈，在圣经里面耶稣的这个话的真正的这个含义。那么另外呢，这个早于基督教500年的时候跟这个教会分裂的这个东正教呢还一直保持着这个和好圣事，并且呢它具体实践的方式呢也跟天主教呢相类似，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呢应该清楚啊。我们看呢在983号里面呢他做了三个引用，这三个引用呢是分别来自那个三位圣人，他们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说在第一个引用里面，它是来自这个圣盎布罗肖主教的这个一段话， 最后这句话他说，他愿意他卑微的仆人因他的名完成他在世所做的这个一切啊。他事实上呢，这个就是天主恩宠和仁慈的这个传递，这样的一个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句话呢，是来自圣金口若望的，他甚至强调呢，就是这个权利呢，他没有给天使，他却交给了这个司铎。那么这个显示呢，在圣人那个时候，这个司铎已经开始能够从主教手里面分享这个赦罪的这个权柄了。所以呢，天主自高天认可地上司铎所做的一切，那么就表示赦免的这个罪过。那么最后这句话的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圣奥斯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和好圣事的话，那人临洗的这个时候，他的罪过当然都获得了赦免。那可是在临洗之后，如果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候，在这个孩童的时候就临洗了，他整个的一生，他哪怕就只活50岁，那么他临洗之后所犯的这个罪过又怎么去处理呢？甚至呢会变得呢失去对永生的获得。那么这里呢用圣奥斯定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永生与永远释放的这个希望。所以感谢天主呢，他给了教会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就罪过赦免这一件事情上啊，其实我们再一次的发现了天主所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仁慈。那其实呢，从方法上讲哈，就是方法越多，我们所获得的这个天主仁慈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天主的这个仁慈，并且借着告解圣事这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天主的仁慈呢能够啊到我们身上。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